太师庞吉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云瑞和方叔安。究竟这老家伙心里怎么想的，实在叫人难以琢磨。后来啊，外边又来了客人了，庞吉这才起身告辞。临行之时对白云瑞说，白大将军，你既然来了，你可不能走啊，今天得多吃多喝，老夫还要向你敬酒呢，哈哈哈哈，失陪失陪。他转身走了。云瑞本来想走，方树安也不累在这待着，但是一看这庞吉太热情了，就这样走了走了一走，显得礼貌上交代不下去。时间不大，庞喜来了，二位将军，外边开席了，请二位到外边吧。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，哎呦，一看这人那就更多了。来的人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的朝臣，宫里宫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，一个个珠光宝气，光彩夺目。云瑞和方叔安站在人群里头，时间不大，婚礼开始举行。就见三国舅庞虎帽插宫花，十字披红，身上穿着南绣平襟的大红缎子袍褂。这新娘子凤冠霞帔，珠光宝气呀，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，在鲜花丛中大拜天地。这些繁琐的礼节咱不必细表了。施完礼之后，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了，新郎官留下酬谢来宾。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，让白云瑞、方叔安坐到第二张桌上。这张桌上没有白人啊，最小的就是方叔安和白云瑞，剩下有九成兵马司、五军都提府的元帅都在座，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。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这些仆人们像穿梭似的，一样一样往上端菜。方叔安提着鼻子一闻，心说真香哎，没等吃呢，这串味儿就钻到里边去了。他往桌上一看，猴头、燕窝、鲨鱼翅，竟是没吃过的好东西啊。心说罢了，老庞吉真豁得出去，可也难怪，你哪来的钱，还不是刮进了民脂民膏吗？哎，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。方叔安一想啊，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，今天别白来，我还花了一两银子呢，我得捞捞本儿。您看这位甩开腮帮子，编起大槽牙，这顿吃。人在座的人都有身份，大家互相谦让，唯独这方叔安不管这套，他吃了个老满，有时候云瑞就拿手推他两下，觉着他太有点失礼。方叔安心中暗笑，老叔啊，你在这儿讲什么理，不吃白不吃，我这就对了。你说方叔安多有意思，背着别人不知道，把手绢拿出来了， 挑那最好的点心，还包着几块揣到怀里头。正在这时，老太师庞吉跟三国舅庞虎来敬酒来了。庞吉先给做了指引，庞虎见过云瑞和方叔安，白将军欢迎您光临，别人我敬一杯酒，您可得例外，我敬您三杯。云瑞一笑，三国舅，小可不胜酒量，哪里哪里，英雄海量啊！您这叫客气，来，我要先敬您一杯。仆人拖着个盘，把银杯放在这儿。三国舅庞虎先给云瑞满了一杯，云瑞一看推辞不了，一扬脖喝下去了。他又敬了第二杯，云瑞就不想喝。方叔安一看，老叔啊，喝就喝呗，今天是喜酒，一扬脖就下去了。云瑞一横心，咕哒又喝下去了。庞虎又敬第三杯，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，咧着嘴又喝下去了。庞虎大喜，罢了，白将军您真赏了脸了，改日我还得请您多喝。方老爷，多喝多喝啊，失陪失陪。说着跟他爹又到别的桌敬酒去了。白云瑞就觉得头重脚轻啊，心里噔噔直跳，那么多好吃的吃不下去了，他就打算走，可一看这桌上别人都没动，自己这一走别人还得送，给别人找麻烦，因此云瑞耐着性子在这等着。哪知道酒宴吃完了还没完事儿，庞喜站到大厅之中就喊上了，各位来宾，我们老太师为了酬谢各位，在后花园中准备的大戏，各位都别走啊，到后花园看戏。云瑞一看又走不了了，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。这太师庞吉这花园太大了，正中央有一座楼叫文光楼，文光楼前搭的大戏台，前头摆着桌椅，云瑞和方树安坐的第七排把头，前面有茶壶茶碗，摆着各种瓜果梨桃水果点心。时间不大，开封府著名的艺人纷纷登台献艺，那演的还真精彩。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，后来呢还真入了迷了。这阵儿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天黑了，太师府的花园里火树银花，长满了灯火呀，比白天更显着热闹。他跟方叔安爷俩正在这看着呢，云瑞就感觉到身边好像来了个人，他回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，从人群之中挤进了一个小个，打冷眼看好像蒋平，实质啊比蒋四爷的年纪还大，小眼睛倍儿亮，多少有点鹰钩鼻子，稀不楞登的胡须，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，倒显着可精神，还挺绅士。冲着白云瑞一乐，哈哈哈哈，请问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？
啊，是我。
您是？在下姓耿，单字名四，耿四。云瑞心里想，这名儿觉着很生啊，在头脑之中好像没这么个名字。您找我有事？哎，白大将军， 午门外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，等了您半天了，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。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对您说，如果您方便的话，跟我到外边去一趟吧。白瑞有心细打听，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，如果在这儿一说话显着不礼貌，云瑞就站起身来告诉方叔安，叔安你先等会儿，我去就回。其实方叔安也听明白了，点了点头。就这样云瑞跟这个自称叫耿四的人走了。方叔安一琢磨，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儿，要开封府有事儿啊，也得连我一块儿找着。哦，我老叔的熟人背不住，他现在有名了，不亲的人也得亲了，不近的人也近了。等着吧，一会儿老叔回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可等啊等啊，六出戏都唱完了，都到了半夜了，白云瑞也没回来。方叔安这心呐，可就没底儿了，心说老叔你不对，你怎么把我给蹲这儿了？你办完事回开封府睡觉去了，你得带着我呀。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，你这人这……哎，方叔安一想，我别傻老婆等捏汉子了，这戏我也看够了。他一看也有走的，干脆我也走得了。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了。
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可了不得，
就听见太师府的东院就开了锅了。大总管庞喜声音都变了味儿了，跑进花园子，冲着台上一摆手，
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出人命了，三国就叫人家杀了。
就这一嗓子真好，像晴天霹雳，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。法叔安一听，是什么？不是我听错了，洞房出事了，三国就被人杀了，就这事儿可太突然了。大家沉默了片刻，紧跟着开了锅了，哇，纷纷的跑向新房。房叔安也有好奇的心，因此随着人群也往新房跑，究竟要看看怎么回事。书中代言是真的，真的三国舅果然被人杀了。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。方才咱们说了，新郎新娘拜了天地，新郎官庞虎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，新娘呢先回到新房去了。这个新娘子是谁呀？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，号称三仙女，名字叫李玉秋。哎，人样子长得不错，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。李天祥也是著名的奸臣，跟老太师庞吉狼狈为奸，勾搭连环，相处了这么多年了。由于这个缘故，双方才结了亲。其实庞虎啊，今年都32了，光媳妇就娶个4次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娶一个死一个。后来找个算卦的说他命硬，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，第四房就娶的李玉秋。新娘子呢被搀进新房之后，伴娘都退出去了，把房门倒带。
七娘一直在这等着，到了掌灯一大后了，玉秋这心里头就想三国舅的事儿，说这三国舅跨马抡刀，文能批笔，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，找这么个丈夫啊，也不算亏了自己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夫唱妇随，我们夫妻好好处着。他这个心呢，就想未来这些事儿。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，院里头鸦雀无声，突然门一开，进来个人。这人高抬腿，轻落足，声音极其轻微，就来在床边，挨着新娘坐下了。一开始新娘子认为的是三国舅，心里头还挺不痛快，心说国舅咱是夫妻，光明正大，你干什么这么狗狗切切的，你敢把我吓了一跳。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呢？不行，因为他脸上戴着盖头，这个盖头啊，得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，他不能摘，有这么层布挡着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呢，好像不是三国舅，这人穿着一身白。三国舅是穿着大红的喜服。哟，新娘子心就一动。正在这时候，这个人一伸手，把李玉秋洁白的手腕子给攥住了。美人，按理说你是我的人，哎，我们家下聘礼在老庞家之前，哼，万没想到，老庞家比我们势力大，叫他儿子撬行给你撬走了。但是我可不甘心呐，我早就把你相中了，你是我的人，今天我利用这个空隙前来接你。趁着现在无人，你我先成就了美事，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。说着话，他一伸手把新娘子抱到怀里，另一只手就没老实了。新娘子一听不对，这不是三国舅，情急之下他自己把盖头撩开了啊！借着桌子上的蜡灯，他才看清，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，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，身穿月白缎的箭袖，英雄场没系飘带，敞着怀，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，是斜挎白波囊。面似银盆，人长得还挺漂亮，但是这俩眼神显着不正，把新娘子吓得魂不附体，刚要喊来人，被这主把嘴给捂住了。妈，你胆敢吵吵我要你的命，方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了，你是我的人，活着是我的媳妇，死了是我们家的鬼，你懂吗？那新娘子能干吗？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厮打。你想，李玉秋一个弱小的女子，连气在害臊在害怕，哪来的劲儿啊，就被这个人摁倒在床上。正在厮打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把新娘子戴的手溜、金镯子、头上的凤钗、脖子上挎的宝石的项链全给撸下去了。
一共大大小小21件，然后用新人粉红色的绸子手绢把它一包揣怀里了。不但把这些东西他抢过去，而且还要扒新人的衣服，
这新人家叫唤开了。
正在这时，三国舅回来了。原来这个三国舅啊，早就想回新房，但是被一些好朋友活活把他拖住了，灌起来没完呢。他现在喝的也是酩酊大醉呀、啊，走起路来脚底下没跟，所以啊，屋里头发出厮打的声音，他都没听见。哎呀，他妈喝太多了！一推门，他进了屋了。就在这时，他觉着眼前好像有两个人在折腾。你别看他醉呀，他没昏迷，他就发现有个小伙子站在窗边，把新人已经摁倒在床上了。三国舅就有点醒酒。
喂，谁？
谁字还没等出口，就见这个人一转身来到三国舅近前，把刀就拽出来了。
谁？
嘿嘿，你好好看看我，我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这话说的一字一板，新人李玉秋听得清清楚楚。还没等三国舅言语呢，这把钢刀从肋叉子就给扎进去了。三国舅就惨死在门前。这个凶手作案之后，本来还想对新人无礼，偏赶这阵打惊就到了。怎么回事？我谁叫唤的？这小子见势不好，一脚把窗户蹬开，飞身上房时逃之夭夭。你想这窗户一蹬开能没伤吗？这几个打惊的往屋里一看，
国舅爷这是怎么了？
紧跟着新人就哭开了，来人呐，新房出事了。大经理到屋里一看，坏了，三国舅倒在血泊之中。这些人吓得魂不附体，因此这一吵吵，太师府都知道了。老太师庞吉正高兴呢，一听说儿子死了，把这老家伙吓得俩眼睛一翻，顿时就没气儿了。等众人把他急救过来，他哭着跑进新房，一看儿子这模样，又昏过去了。太师府可就乱了套了。单说房叔安探着大脑袋往屋看了看，房叔安就一皱眉，心说刚才他还给我们敬酒呢，没想到这会儿叫人给杀了。什么人胆大包天干这种事儿？不行，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这案子我非得亲自经手，把凶手捉拿归案。单说老太师庞吉哭得死去活来，最后他头脑保持了清醒啊。他想光哭不行，我得把事情调查清楚，这才问儿父究竟怎么回事。一开始李玉秋也吓傻了，脸色苍白，直冒冷汗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后来大家再三安慰，新人这才仗着胆子把刚才发生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老庞吉就问：“儿父啊，那个人你可认识？”“
我太认识，他要强行无礼，跟我面对面，五官貌相我记得非常清楚。”“
多大年纪？”“
20挂0。
他说没说他是谁？”“
说了。”“
啊，他是谁？”“
他说他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”“
啊，儿父你没听错吧？”“
千真万确，一点儿都不带错的。”“哎呦！”
老太师庞吉眼珠子都红了，眼望人宠之中就问：“
白子将军，
云瑞将军。”问了三遍没人回答，
因为白云瑞没在人群呢。
老庞吉点点头：“好小子，我往你脸上贴金，你不往人道上走啊？闹了半天你是杀我儿的凶手，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！”“来人呐，赶紧给我顺轿，我要赶奔八宝金殿告他一状。”庞吉哭着带着儿父上轿赶奔八宝金殿。法叔安听得真真的，本来的那脑袋就大，一着急这脑袋呜，比原来还大六圈。方叔安一想：“妈的妈，我得老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
老叔啊，老叔啊，我说你上哪儿去了？闹了半天你跑到新房里头作案去了。哎呦，白云瑞呀，你可真不是个人！我方叔安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”我
方叔安想的一半，脑袋又清醒了，把自己臭骂了一顿：“方叔安，你混蛋，你混蛋加三级！你老叔是什么人，你不清楚吗？人品素长啊！那小伙子一步俩脚印，那是何等光明磊落，能干他妈这种事吗？你就不应该这么想。”“
哎呀，不是我老叔，究竟这凶手是何人？”